那我们再一起先打开圣经来看今天的要宣讲的经节，是在彼得后书3:8-9，我来读给大家听，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打开自己的圣经。彼得后书3:8，亲爱的，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第9，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好，彼得后书呢，是使徒彼得晚年的书信作品，它是一封公开信，并不是专门写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教会的。大约是在主后64年左右，他人在罗马城，他写的这封书信。他写书的对象呢，最主要的是小亚细亚地区那5个教会，前后书的受书对象基本上都是一批同一批教会，而这书都是外邦信徒，并不是犹太人。而他在前后书中总体上来说，他最强调的东西就是要防备假教师、假师傅、假先知的这样的谬论，同时呢，也是呢，在向信徒们强调大家对主再来的盼望。说到这儿呢，我先想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山寨是什么吧？山寨货是什么？这山寨货呢，有些人假冒它的样子，装作是它的产品，但是却卖得很便宜。摆明了呢，就是告诉你我这个是假的，但是你花很少的钱买这个一模样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好像你有个名牌的什么东西很有面子似的。这个山寨货呢，有的时候呢，它分成2种类型。这有一种类型呢，是这种做山寨的人呐，他很有幽默感的。比如说呢，就像做山寨苹果手机的。哎，有些人很有幽默感，我们来看这张图。你大家能不能看出这是山寨手机？山寨苹果。它这苹果是没有咬一口的。它苹果是全的。所以这些人有很有趣的。其实就是觉得很好玩很搞笑的。然后你拿到的时候你也觉得很有趣。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呢，做山寨手机的人啊，可不会给你这样有这么有幽默感。他会像下一张投影这样做得非常的逼真，不光是外形逼真，连这个系统界面上的所有图标字体大小形式颜色完全都一样的，让你是完全可以做到分不出的。如果你不是那种果粉的话，你真是分不出。所以就有网站呢，就有做了这么一个，有人做了这么个网站，他要教你怎么分辨最实心的这个苹果手机。如果你遇到山寨货，你怎么分辨？其实呢，正经的商店里是很难买到这个山寨机的。但是有些人呢，山寨手机在古时候有山寨教师一样。这个山寨教师可当时呢没有网站教大家怎么分辨，对不对？所以山寨教师的样子可是就好像这山寨手机一样，他跟真的教师、真先知其实是很一样一样的，他们的打扮、他们的样子、他们在教会中的举止行为、他们讲的时候的那个热诚，其实是一样一样的，你是很容易误听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话的，产生一些谬误的想法跟认识。那山寨手机，我们有人教你分辨，那么现在第一，我们首先就来看山寨的这个教师他们会说什么。山寨教师会，他在彼得后书中提醒我们，他们说什么呢？就记载在彼得后书3:3-4的里，你们应当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好讥笑的人出来，随着自己的私欲讥笑说，他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这个他指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自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依然存在， 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些假教师，他们以为自己明白真理，他们以为自己明白上帝的旨意，他们就跟大家说，那耶稣基督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你看看咱们这列祖几千年来，一代一代人都去了，而且到了主后64年的时候，就是彼得写前后书的那个时候，跟见过耶稣基督那一代人很多都已经死了。所以那个时候在教会中的核心的人群，中坚力量，其实很多都是年轻一代，都是没有真的见过耶稣，或者只是小时候耳闻耶稣，并没有跟他有那种直接的，在他们成年之后有直接这样的这种感受的，那时候他们都还很年轻，或者甚至小孩子，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觉得那对他来说有一点遥远跟距离感。因此这些假教师说，你看一代一代的人都死了，连你们的父辈祖辈当年跟你们讲耶稣，领你们远远看过耶稣那些人都死了，我们这一代人站讲台的对你们讲的人也快死了，但是耶稣还是没来啊。所以我告诉你们，耶稣不会再来的，你们不要去那个有这种虚无缥缈这种幻想，好，我们好好的过现在的日子就好了。这就是假教师最爱说的一种所谓的预言吧。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点就是基督还会再来吗？这个可以说是今天的，就是到今天为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他基督他还会再来吗？那他还会不会再来，我们绝不能听某一个人怎么说，那我们要看圣经里怎么讲。那圣经里就可以分成三大类别的这种告诉我们基督他会再来的这样的应许。其中第一点就是天使的宣告，第二类就是主耶稣自己的预言，而第三类就是使徒们的教导。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天使的宣告。天使的宣告在哪里啊？就是在使徒行传1章10到11节，这里有一处天使的宣告。就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会读圣经也许很多遍，但是都不太记得这句话了。就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呢，门徒们定睛望天，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所以这是整个新约圣经中唯一一处天使他跟大家讲，实实在在的显现跟大家面前，跟大家说耶稣基督他要再回来，他要这样升上天去，他还要这样从天上回来。然后第二类别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预言。主耶稣在四福音书中有很多处被福音书的作者记下来他是怎么预言自己会再来的。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有4处，路加福音有2处，约翰福音是14章3节，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最熟悉的一段，前面那6处呢可能还不太熟，而这最后这一处大家都应该很记得，就是耶稣他说，我若去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大家都还记得吧。他说耶稣说我会再来接你们，所以耶稣要再来啊，不然他怎么来接我们呢？这主耶稣的预言有很多处的，大家有时间的话回去可以就在今天呢来温习一下这些地方。然后第三类呢就是使徒的教导。使徒们有在多处，很多位使徒在很多处他们的书信中都跟我们重申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会再来。除了彼得，我们最近在宣讲的这个彼得前后书中就有多处提醒以外，那还有像保罗他的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犹大写的犹大书，还有希伯来书，都有很多处提到耶稣基督会再来的。其中最有名的这一处呢，就是希伯来书9章28节，那里写基督为了担当许多人的罪，也曾经一次把自己献上，将来他还要再一次显现，不是为担当罪，而是要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他说的是非常清楚的，他这么一小段一节 他的话里边就已经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大家可以仔细看，基督他来了，他担当我们的罪，对吧？这是当时的人都能够都切身能够感体会的。然后他一次把自己献上了，还要再一次显现，这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再来。而在这一节中就把耶稣要再来来做什么也告诉我们了。他说他这次来可不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来赎罪，而是他来成全救恩，而且这是信徒们所热切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再来，他要成全救恩。也就是说，耶稣主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救赎，对信徒的救恩能最终完成，我们可以至终得救。而这里就能够引出一个特别重要的神学的课题，就是所谓的已然未然的这个概念。当然这个概念今天我们就不细说，因为它可以讲一场道了。我们就继续再看下面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确认了耶稣基督从圣经中的各类应许中，我们确认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但是我这时候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没再来呢？为什么还没来呢？到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假先知假教师们他们最容易做文章的地方，不是吗？那个才主后60年的时候，就有一代信徒已经纷纷都离世了，年轻一代成长起来，假教师们就说，你看耶稣没再来，对不对？你们的父辈老前辈都已经不在了，可是他还没再来。那如果到了今天，都已经1900多年了，有人说耶稣都不会再来了，那就更容易相信了，因为已经有无数代的人，古今中外无数信徒都已经离世了，耶稣还是没再来啊。那我们怎么看待耶稣他还没再来呢？那首先在这里呢，我们要谈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彼得后书3章8节这里怎么说。说亲爱的，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句话呢，它是始于他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这里他引用的是诗篇中摩西他写的一首诗歌中的一句，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然后他发展了这句话，他说了这么一句，好像平行句一样，他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句话并不是在告诉我们神嘛跟我们人的时间观念是不一样的啊，就好像我们中国民间故事一些什么人被带到仙境里去啊，他在那里过了几天时间，回到世界上已经几十年了，所有人都老了，就他没有老。或者说呢，他在什么地方耽搁了一下下，那个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他回到这普通世界的时候，这个人突然一下变老了。这是一个日本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上了岸之后，他去了龙宫，上了岸之后，一瞬间就变成一个老人，因为他在那里待了几天，在这边就几十年过去了。他说的不是这种空间不同，时间流失的速度不同，这种神话一样的这种观念，他不是在说这个，彼得不是在说这个，彼得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上帝是超越时间的，上帝是创造主，他创造我们的时间跟空间，长宽高这个三维世界，再加上第四个维度这个时间，是他创造的，他创造这一切给我们。可是他自己并没有被局限在这个时间跟空间观念里啊，所以上帝是超越三维世界，同时上帝超越时间。所以彼得说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主再来根本我们就不可能去想象主再来的时间，对于我们这个生活的地球上的三维世界跟时间这个流向中的这个普通人来说，对于我们是什么时间，是我们不可以揣测的，因为那是上帝自己的时间。 他超越我们的时间，因此他的时间是我们不能去想象的。因此你就不要去乱想，觉得我们这里过了几十年，一代人死了，上帝会不会是不来？那过了1900多年，上帝都还没来，那上帝是不是太久了不来？我们的长短对于上帝来说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它是超越我们的时间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在彼得后书3:10这里，就是今天的8、9两节之后的这里，他说但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到来。10节的第1段，但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到来。那这句话说的很有趣啊，他说主再来像贼一样。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家里遭过贼，我家里遭过贼啊。我们刚到澳洲3个月就家里进贼，那个小偷是从我们厨房，他试的是我们的厨房的窗没关好，他就把那个厨房的窗撬开，然后隔破那个防蚊子苍蝇的纱窗啊，然后他就跳进厨房，然后拿走我们的电脑。所以3个月我家都平安无事，但是那天晚上是祷告会，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祷告会回到家里，一进家门书桌上空空如也，然后我就说惨了，有贼。然后就在家里巡视了一番，发现一切都很好，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门也好好的。然后走进厨房才看见纱窗被切了一个3角形的大口子，所以贼来你真的是不知道。3个月都没有贼，突然有一天晚上有贼，所以你不知道，不是，你根本不可预知。而马太福音一部福音书中就有3处地方耶稣基督跟我们讲，我再来的日子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能想象，不能去揣测。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马太福音24:36这一节，说至于那日子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和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就是说连天使和耶稣基督，他当时在，他指的是在这里作为人子来到人们中间的时候，连他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天上的父在他的旨意中，只有我们天父上帝他知道，他有他的旨意，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然后第3点，我们来看，就是彼得后书3:9这里所说的，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里呢，使徒彼得跟我们讲，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哎，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我过去这些年呢，我经常听见有人提起这句话，就是我们基督徒提起这句话，一般都是对着自己的不信的朋友，指着人家说，耶稣会再来啊，你要信耶，赶快信耶稣啊，耶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再来，不是单言，是宽容你们。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的朋友就被你传福音的这个慕道的朋友就说，哦，是是是，不单一，不是单言，是宽容我，哦，他赶快信。但是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好心了，但是说错话。我们其实这个手指头不应该指着自己的朋友，应该指着自己说的。因为耶稣基督彼得说主他再来，不是单言，是宽容你们，这个你们说的是我们，说的是信徒们，已经信的人，而不是不信的人啊。为什么这么说？你们仔细看，今天咱们讲的3:8-9是连在一起一整句话。他说，其实是宽容你们。这个你们之前8节一开篇，他说是亲爱的，而新译本翻亲爱的，和合本翻亲爱的弟兄。所以他其实是彼得跟那小亚细亚5间教会乃至于所有的信徒，当时的基督徒，乃至于到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们说，主在宽容你们，是我们，主在宽容我们。 啊，大家有的时候就有些人就奇怪了，主为什么宽容我们？我们都信了，我们信得很真诚啊，你宽容我们干什么？主宽容我们是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使命。马可福音16章15到16节说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到全世界去，向所有人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大使命是交给所有基督徒的，是2000年来所有信靠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为自己救主的人的，这个大使命到今天也没有失效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这样的大使命，同时他通过使徒彼得说，他不是单言再来，而是宽容咱们。那宽容咱们还能为什么？不就是只可能是为咱们，给咱们时间，给咱们机会去完成咱们该做的事情，就是主交给我们的传福音到全世界，传福音给所到地极，给所有的人听，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信耶稣的这样的任务。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看罗马书一章14到15节。咱们完成大使命，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你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做，那我做就好了嘛。我们大家从小到大都蛮忙的，是吧？小时候忙着上学，大了是忙着上班，然后有了孩子还要忙孩子上学。上要照顾老人，下要照顾孩子，中间还有自己的事情那么多要做，那我们多多少少做一些就可以了。我力所能及的做一点儿，我也算尽了我的义务了，不是吗？可是呢，使徒保罗却跟我们讲，我们不应该这么想，我们不可以把我们传福音完成大使命当作是一个我们业余时间可以做一点儿就已经很给主面子了的这种事情。我们该有的心情是，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欠债要还的这种迫切心情，我们该把它用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什么，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罗马书它是写给罗马教会嘛，他人不在罗马，他很后期的才到过罗马。他说希腊人就是当时这个世界上希罗文化这个世界里面最有智慧的人，一提起希腊人都说啊，希腊人好像很超然的那样的，因为他们特别追求智慧。那除了希腊人之外呢，在罗马帝国征服的那么多广大的这样的国土里面，有很多都是半野蛮状态、蒙昧状态的人，所以保罗就说他们是不开化的人。不管是有追求了几千年智慧的人，还是还不怎么文明的人，聪明的还是笨的，作为一个保罗这么一个学问家，这么一位使徒，他说他都欠他们的债，他把自己的债主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不管什么水平、什么层次的人。有些人说，哎呀，我嘛，我的这个圈子、生活圈子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呢，我当然是要向高级知识分子传福音了，对不对？那至于那些客工什么的，那就不关我的事了嘛。自有跟他们能够打成一片的人去向他们讲耶稣。这种想法，保罗用他的自己的例子正榜样告诉我们，不应该这么想。我们遇见的每一个还不信的人，我们全欠他们的债，我们全要有还债的这样的心情，觉得自己有义务需要去跟他们讲耶稣、传福音。然后接下来第三点，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后半生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9章20到22节，这三节呢比较长一点，但是我 highlight 的划线的是最后一句。他之前先讲 他在什么样的人中间，他就做什么样的人。他是为了能够跟他们有同理心，让他们能够让他的福音的这个群落能够容易接纳他，肯听他说话。最后最后他说，对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所以你在想刚才咱们刚刚说的他欠福音的债的那句话，保罗他把自己彻底放下。他虽然是个法利赛人，是个大学问家，是跟着名师出身的一个学者，可以说是最高水平的学者，然后同时他又是使徒位，他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基督信徒而已啊，他是使徒啊。但是他却把自己彻底放下，他把自己，他愿意去服侍所有任何他能够去服务的人群，只要这些被他服务的人群愿意听他讲，他就要愿，他就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不管我面前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我有可能未来要进入什么样的人群，不管怎么样，我自己不无所谓，我自己的身份，我自己的学问，我自己的地位，我自己的这样的可以说是资历如何如何的，我总为了救些人，我怎么样都可以。所以真的所有这些保罗 彼得跟保罗他对我们的这些教导都很简，都是非常清晰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在勉励我们大家，同时也是在督促我们大家，真的要是尽心尽力的去完成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托付我们的使命。那陈中道牧师呢，是很有名的前辈的老牧师了，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信徒要体贴主的心意，趁着主还没再来之前，尽力引领罪人悔改归向上帝，不至空手见主的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有一首诗歌，叫诗歌中有一句话，就是若我今天见主面，怎么能空手见他，有这么一首歌，这首歌有这么一句话，陈中道牧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一辈子传福音，他曾经这么说，就是他并没有说一些很高深的一些就是很响亮的那样的话，哎，来鼓励我们，很那种口号式的话，他没有，他说的很实在。你看这句话，他就是让我们趁着主再来之前，还没再来，就领人悔改归向上帝，为的是什么呀？你这么做呀，至少我们不至于空手见主面。空手见主面真的是很惭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看着陈中道牧师这句话，我来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其实也不算是故事了，都是我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第一位呢，就是我们新加坡神学院的前院长沈立德牧师，这个咱们巴里堂的师兄师，我的师兄师姐，你们的传道们全跟他很熟的，全都在他的麾下学习。我们的沈立德牧师呢，他就非常好的实践了圣使徒们乃至于陈中道牧师他对我们一代一代基督徒这样的可以说是一个鼓励。他真的是一辈子尽心竭力的在这个神学教育上，但是他可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神学院这个围墙之内，他日常生活中他不是个老师的身份的状况下，他也是特别努力的传福音。到今天他都60多岁，都已经退休了，不做院长了，只是还任一两门课，但是你看他还是完全没有半点休息的那个意思，他在传福音上依然还是兢兢业业。在新加坡坐出租车呢，我发现这个新加坡人 坐出租车都是爱坐后排的，就是这个是比例相当大。我随便在一些等出租车的那种出租车的停靠站，我看了看，绝大多数人都是要坐后排的。为什么呢？一方我想可能是把东西放在自己旁边，自己可以轻轻松松的，不至于拘束在前面那个小位子上。可是沈立德牧师呢，他60多岁的老人家，而且你们大家没见过他，你见过他都会注意到他有一个黑色的大的手提包，他那个手提包特别大，特别厚，从侧面看，而且非常重。我们同学有的时候帮他提一下包，都会觉得他特别重。他所有的，他把很多很多东西都塞在这个包里，随时要用的。所以他就提着，他就60多岁的人，而且他身体很不好。他给我，他退休，我到神学院的时候，他已经是退休的那一年。他任课，他曾经有2次缺课，就是他身体实在是坚持不了，他要休息，他只能跟我们说抱歉，今天要请假不能上课。他就这样的身体状况，他提着这么重的包，可是他上出租车，他就是要坐前面。那你说他是不是放着好好的后排，他不要坐，他自己找罪受？不是，他上了出租车，他坐下就跟那个司机打招呼，不管他是什么族群，他用英文，他用中文、普通话、广东话，就跟那个司机聊聊一些家常的事情。聊上几句，他就在聊天的这过程中，他就要找机会讲耶稣。你看他有些很常用的一些招数，比如说他会说，我是个老师啊，我要去的是神学院呐、然后呢，这样人家就会去，哦，你是老师啊，你教什么呀？你是国大的？不是，我是新加坡神学院。新加坡神学院是什么地方？或者他要去新加坡，他说他要去 SBC， 人说 SBC， 他说亚当路啊，说亚当路是哪边？亚当路那边有个 SBC 吗？他说你知不知道亚当路从前有个精神病院啊？他说精神病院旁边那个院子就是我们神学院。说哦，精神病院那里我知道。说那 SBC 是什么呀？他说是神学院。然后他就开始讲，有的时候他会根据这个人的打扮，比如说如果是个印度司机，额头上点个点的。他点个点有的时候跟他的印度教的东西有关呢。他车或者是各个族群的司机，他们在出租车的前面摆什么的，挂什么的，他都能用这些线索就抓住这一条，就跟人家讲耶稣。他觉得他不管人家反应怎么样啊，是喜欢不喜欢呢，但是他不管这些的，他不管路程长短，只要你让他抓住一点点机会，他就要传福音。他几十年都已经成习惯了，他就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熟练的这么一种习惯性的动作跟思维。所以他说我们就想相信，新加坡都不知道有多少出租车司机被一个那样的人坐在身边，被人家讲耶稣。有的人会因此觉得很受启发，甚至有感动。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个人很烦，或者说你最好赶快下车，我快点开，在不超速不被拍照罚款的情况下，赶快开到你说那个地方让你下车好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很多出租车司机，你提起说你是否曾经有一年遇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抱着个黑色大包包硬要坐在你旁边，然后上了车之后就跟你讲耶稣，很有可能有很多司机会记得。然后第二个人呢，就是我在成人主日学里曾经提到过的，就是我在悉尼的时候那间教会的那个会友领袖的太太，我们就总管她叫 Anty， 因为她真的是像一个妈妈一样，就照顾我们所有的人。这位安提呢，他就曾经给我们讲过，说他是怎么抓住机会传福音的。他出悉尼没有人坐出租车的，很少人坐出租车都是游客或者是要去市中心， 但是知道去世中心绝对没有找不到地方趴车的那个去世中心做工，就是商务，就是商业上的来往的一些见什么人的人，他才会坐出租车。所以没有机会像沈立德牧师那样在出租车的驾驶跟驾驶司机聊天的陈福音。可是这位安提呢，他最擅长的就是在排队的时候传福音。这个听起来有意思吧？哎，排队的时候传福音，然后说这怎么回事呢？是我们这位安提啊，这位老姐妹，她经常要去办教会里的很多事情，因为教会里好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就相当于总务这样的最讨厌的、最麻烦的事情，全都她主动去做。所以啊，什么去些什么这个机关那个部门，什么银行，好多好多地方，包括教会的建筑要交保险呢、啊，要申请这个申请那个，要 renew 这个 renew 那个，全是他做。所以他整天你就看他跑在外面跑呀跑跑呀跑，甚至是陪着教会里的老人家。或者新移民留学生这些对澳洲不熟的人陪他们办这个办那个，所以他一相当比例的人生就是在排队中度过的。所以他往队里边一站，队要是很短，今天哎呦运气好没什么人排队，这个地方没有人，两三个人就到我了，那也可能你看不到他的表演。但是正多数情况下都是很长的队哦，澳洲的那个各个部门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这我在那里生活了四年，我是深有体会，那个效率低到可以让你发疯的那种。你办一件事要前后排三个队，他偏偏就不一个人给你办好，就给你一个人办三分之一，让你排三次。这是他们的风格。所以这位老姐妹她往队里一站啊，长长的队，她就看看前面这个人，她面前这个背后的这个背影的这个人，然后呢再看看自己后面这个人，一看自己前后某一个是女人，哎，她就开心了，哎，她这个队就不会白排了。为什么呢？就是他一看前后有个是女人，他就会主动的跟这位女性聊聊天，然后人家一看啊、哦，也是个老太太，人家也就不会有什么防备，有什么戒心，不会担心你什么。哎，然后他也是像沈牧师一样哦，不管你是英文讲英文的，你是说中文普通话的还是广东话的，他都能跟你聊天的。他就随便聊聊，比如说他经常开场白的时候，哇，今天这么多人啊，这排队还很久啊，你是来办什么事情啊？然后你只要理睬他你就死定了。但是你不会不理他呀，对不对？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啊，问你是哪里人呢、啊？他就跟你说他自己是什么哪里人呢、啊？他自己是来办什么呀？他是哪里教为的教会办事情啊？或者说他身边陪的这个人是教会里的新朋友啊什么的？总之他就无所不用其极的，把这个话题要引到圣经啊、基督徒啊、教会啊，就这些名词上。然后他的包包里永远有一摞我们教会自己印的那个福音单章，那上面有他的名字、手机，然后所以他的名字、手机号，可能半个悉尼的华人，悉尼华人圈子半个圈子人都有可能。不管你会不会把它扔掉，或者扔在家里落尘土，但是他发这个教会的单章、福音单章都数不清。然后他就跟你讲啊讲，你喜欢听呢？你有感动，你开心呢，那当然好了。他们两个人聊到轮到他们办事情，然后聊完了之后呢，你这一步做完了，你去排下一个队。他办完了，反正他还要跟着你，他在第二个队里还是在你后面，然后继续讲咯。 所以他，然后你要是不喜欢呢，然后结束之后呢，他还可以跟他讲啊，下次过几天约你饮茶呀，因为他是香港人，最喜欢说这句话，约你饮茶。悉尼的华人圈子也是有这个饮茶文化，啊，人家说好啊好啊，以后再联系，以后再见。然后他要是跟人家约出第二次，他就会请人家去他在他家办的老年人的团契小组聚会啊，或者请他们来教会怎么样的。然后若是你不开心，你不喜欢他听他讲这些，你讨厌听人讲耶稣讲基督教，悲惨的是你也跑不掉。你辛辛苦苦来这里排队排这么长队，你能走吗？你哪舍得？眼看还有三个人就到你了，你舍得走吗？你退出队去，退到队尾去，没有人愿意吗？没有人肯吗？这牺牲太大了。你有些很多人都是上班中间抢时间呢，或者家庭主妇啊，在那么忙的那些事情中间，又要做家务，又要接孩子，那中间好不容易抢出半个小时时间来办一件事情，比如说给自己的车更新保险，不然明天就不能出门了。你根本就不舍得走，所以你既然不舍得走，你就只好听我说。所以我们这位安提他，你看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所有的青年团契福音聚会各种教会里搞的所有福音性的布道性的这种活动，他们能够吸引到的新人新朋友的加在一起，没有那一刻在他家里的老人家跟那个女人，因为他总是跟女人说话嘛，妇女团契可以称作是老人团契跟妇女团契的人加在一起多，他一个人搞来的人吸引来的人多过我们剩下教会中所有人的所做的这些功夫。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他不是神学院老师，他也不是牧师传道，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姐妹。但是他你看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花了多少心血。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就在活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在实践着耶稣基督对我们大使命的托付和使徒们对我们的这样的可以说是劝勉和鼓励，他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者。所以我们来看投影的最后一页，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耶稣他对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所以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牢记马太福音中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说的这句话，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实践去做，他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你要想经历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同在吗？直到这世界的终结，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们就努力的去传福音，去领人悔改归向上帝。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是不辜负主和使徒他们对我们的这样的期待。真的是愿巴特里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全都可以真的活出这样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大家，阿们。